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9月24号，公元2003年11月18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新西兰政府欲请联合国敦促中国回应藏中对话。西藏青年会抵制中国货发动示威，遭印度警方拘捕。印度政府将在纳连扎佛教圣地新建文化中心。印度军事代表团首次获邀访问西藏军事基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西兰政府在联合国举行的一次会议中，向中国官方领导就积极回应解决西藏问题方案进行了呼吁。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上周五召开的联合国第三次小组会议人权研讨会中，新西兰政府就推动藏中对话再次向中国政府进行了施压。联合国当天发布的新闻声明中，新西兰驻联合国代表多恩·马克尔指出，新西兰政府方面就中国政府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实质性对话和藏人在未来前景中得到全部的实惠方面，计划继续向中方进行施压。新西兰政府也在今年年初举行的第59届联合国人权大会中也做了上述呼吁。西藏流亡政府网站还报道说，加拿大驻联合国代表吉普特·劳文先生也于上周一在联合国第三次小组会议中提及有关中国和西藏的人权状况。他说，近来在中国，特别是在西藏和新疆，对自由结社、集会、宗教信仰、言论自由等方面受到官方的严加压制，滥用刑法、秘密审判、实施大规模死刑等，加拿大政府对中国政府的这些镇压行为表示担忧。该小组会议中，澳大利亚驻联合国代表约翰·多特劳奥先生承认，中国政府今年的人权状况出现倒退现象。澳洲方面虽然欢迎澳中人权对话取得成功，但是澳洲仍然对中国今年极其恶化的人权状况、镇压异议人士、滥用死刑等方面表示担心。澳洲呼吁中国政府遵守国际人权公约，同时呼吁联合国维护和解决中国至今存在的种族歧视的问题。联合国发布的声明中，中国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世界各国对人权有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有部分改善人权的方案，中国政府方面将继续努力改善人权状况。西藏青年会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分会，为抵制中国货发动示威，遭印度警方拘捕。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上周日，在印度新德里 Pragat Maidan 地区举行的一年一度印度国际商贸会上，12名西藏青年会成员为了让民众了解中国制造的部分商品，则是在中共的强制压迫下，狱中犯人服刑劳役期间制造出来后，由此进行廉价出售等一系列情况阐述在文件中，进行了散发并举行了示威活动，同时呼吁民众禁止购买中国货物。当时西藏青年会成员和部分中国工作人员也迎面相撞，印度警方把西藏青年会8名男成员和4名女成员拘留到晚上11点为止。有关一事，印度新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会长龚雀杨佩通过电话向本台表示，在今年的商贸会上，中国商人比以往大幅度增加，对此我们的部分成员手举禁止购买中国产品的标语，举行了散发文件和示威活动。他还表示，中共在印度首都德里无论进行任何活动，我们都将会举行各种示威活动。他继续表示，当时印度警方拘捕西藏青年会部分成员后，引起当地印度民众的极大关注，同时表示愿意支持我们的活动。德里地方西藏青年会成员还在今年10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 带病果为首的代表团抵达印度，进行所谓中印边界会谈时，也举行过连续三天的抗议活动。当时部分西藏青年会成员还被印度警方关押了印度最大的地下监狱中。据西藏青年会成员们表示，西藏没有得到独立之前，我们对中共的抗议示威活动也就永远不会停止。但是西藏流亡政府按照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和平非暴力立场，就藏中双方取得实质性的对话和西藏获得名副其实的自治儿，正在努力建造良好的环境。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印度政府计划在比哈邦纳连扎境内新建立印度佛教文化中心。纳连扎是印度最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曾有11所佛学院和五大寺院。根据印度时报新闻网消息，印度政府文化部部长向媒体表示，在纳连扎新建佛教文化中心的计划将着手实施，其目的是纪念释迦牟尼佛为弘扬佛教在纳连扎普度众生、传授佛法的光辉业绩，同时也是向游客介绍古印度独特的文化。负责新建纳连扎文化中心的纳夫纳连扎马哈维亚组织的主管热文达热帕恩特先生表示，这次新建立的文化中心将耗资1500万印度卢比，仅中国唐朝玄奘法师纪念馆也将用尽500万印度卢比。热文达热帕恩特先生还表示，在玄奘纪念馆中，就玄奘前来印度取经的经过也将向游客做详细介绍，同时在将建立的佛学院中设立中国、日本、韩国以及蒙古等国的佛学理论课程。负责新建纳连扎文化中心的热文达热帕恩特先生还强调，1957年1月12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十世班禅喇嘛前来纳连扎朝拜时，达赖喇嘛向尼赫鲁总理赠送了玄奘法师生前使用的部分佛教器具，和为纪念玄奘法师纪念馆还募捐了数量较大的支票。请继续收听新闻。印度军事代表团首次获邀访问西藏军事基地，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继刚刚结束的中印海上军事演习之后，印度军人将首次被允许进入西藏地区。印度的一家报纸昨天披露，印度的一个军事代表团将在本星期前往西藏的中国军事基地访问，这在1962年中印两国间爆发边界战争以来尚属首次。印度斯坦时报昨天引述印度国防部发言人谈话透露，由印度陆军第四军司令中将莫辛德·辛格率领的一个印度军方高级代表团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邀请，将于本周内访问西藏。访问期间，印度代表团将参观中国军队设在当地的若干个基地。印度军方发言人表示，尽管两国之间依然存在着边界纠纷，但访问将增加印中两军之间的相互信任等级以及军队的透明度。在过去的三年里，印中边界世界控制线一直处于平静状态，在此期间双方没有相互射击过一颗子弹。据英国 BBC 报道，印度第四军团司令辛格中将分明驻守在与西藏交界的阿鲁纳恰尔邦，西藏和阿鲁纳恰尔邦之间的中印边界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始终没有正式划定。而印度军队第四军团则在1962年的战争中承受了主要的压力。有关这次访问的消息也被人民网所证实。印度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但是自从1959年达赖喇嘛逃往印度之后，一直守留着这位西藏精神领袖。中印两国之间的关系近来明显好转。今年6月份，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出访中国，这是十年来印度总理对中国的首次访问。11月14号，中印两国在上海附近海域举行了历史上的首次联合军事演习。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本家向大家介绍的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下面我继续介绍佛教的僧帽。佛教各教派的僧帽色彩不一样，格鲁派一般为黄色，尼玛派一般为红色，萨迦派一般为红、黄、白、黑相较之花色。噶举巴有一内部支派多，僧帽颜色不尽统一，其中噶玛噶举有红帽和黑帽两种，其来源说法比较多。这两种帽既代表该派的标志，又代表他的社会地位。僧尼不能戴皮帽和俗人戴的帽子，这是不符合戒律的。四、僧靴。僧靴按佛教律禁忌，印度僧人所穿有大头靴、狗鼻靴、箭头靴、长筒靴、匕首靴等五大种。藏区僧人因地理环境和自然气候的原因，与印度僧靴有所不同。藏区僧人一般都穿长筒牛皮底靴，一般僧尼薄底靴。僧冠和活佛格西则穿厚底，一般为五指九层牛皮。根据僧人地位高低不同，其血统血帮用料也不同。一般僧尼用深红色的铺路和布，不加彩。高级僧冠则用棉缎和毛料，并加彩饰。僧靴靴底不钉铁钉，是官服。藏族在服饰上有着森严的登记制度，各级官员的衣帽靴与平民有着区别。国王、法王、王妃、丞相、将帅和关中其他百官的服饰具有与众不同的登记。俗官和僧官的服饰更有明显的区分，僧官的装束在僧服中做了介绍。藏族官服起源于何时尚未查到可靠资料。根据文字记载，吐蕃时期的藏王、王妃、丞相、将帅等的服饰与一般百姓的服饰有别，也就是说在吐蕃时期藏族官服就已经出现。那时的各级官员不仅有特制的官服，还要佩戴与官位相等的宝石、金、银、铜、铁镐绳，相当于现在的绢线，与平民相区分。始建于吐蕃中期的大昭寺、常住寺、桑耶寺、布达拉和敦煌石窟等古庙中绘画雕塑中也可以看出吐蕃藏王、王妃、丞相的装束。例如布达拉法王殿中的松赞干布、持尊公主、文成公主、噶尔东赞、同弥桑布扎等人的塑像是吐蕃时期藏王、王妃和丞相装束的真实再现。该殿是吐蕃时期所建原模一直保存下来的古迹。唐朝画家阎立本作的《卜念图》中的噶尔东赞、于松等人的服饰，也是当时吐蕃丞相装束的真实写照。随着登记制度的森严和经济的发展，藏族官服也逐步趋向完善和豪华。一、吐蕃官服。据各种史料和肃立在寺院官殿中的吐蕃赞布相为头缠红白绸巾，身穿棉缎半月形披风，足蹬罗肩藏靴。藏王松赞干布头戴红色武士冠心帽，在镐席的尖顶露出一尊无量寿佛像，与下的红绸交叉编在前面。吐蕃历史文献《新疆木渎》中记载来看，吐蕃官员或男子的服装为长袍，外套着普鲁霹雳火棉缎相式的无袖上衣，外披半月形霹雳火棉缎布匹做的外套，下装为长裙或短装，头戴丝巾。参加政战时身着长剑甲胄。
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